第七集，耳是噩梦。
叔叔，他们这样拿没问题吗？
取之难竭。
有什么问题啊？这老妖婆自己死透了，还要这么多好东西陪着，占有欲太强了。我们替人民群众教育他一下腐朽的思想啊。哎，你们俩什么都不要，你们有毛病啊？
如果说到毛病，我觉得你更应该担心君子的病。
啥？
哼，我等着看你有什么反应。
君子嘴角翘起诡异的笑，这是荀可然看到的唯一变化。一种危险的直觉让他呆滞了。只一秒，变故瞬间就发生。君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抓住他，在另外两人反应过来之前就把他架在身前，一把黑色的手枪口正对准在荀可然的脖子上。
君子，干嘛呀？
李记，好久不见。
你
君子，你不是呀？
你想到是我吧，大哥？
什么？你他叫你什么？大哥？
李俊，你整容了。
李俊，那个亲手杀了自己儿子的四叔。
改不了的不是声音，是你那副德行。
我德行？我他妈什么德行？你说说看。
你杀了张焕，你还在下墓之前开枪杀了山上那个年轻向导，也以为给自己头上撞个包，装作被袭击，我就闻不到你身上的火药味。
原来第一次见到叔叔时候，他说的职业病鼻子很灵那句玩笑话居然是真的。
你杀人不眨眼，要不是几次对一起下墓的兄弟动手，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我们会那样处置你？
就你正义凛然？大哥，照我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墓门，今儿在这里你比我高尚不到哪儿去。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倒是你，小妮子，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刚才在石道里趴着的时候，你脸上肌肉发生了震颤，让我想到肾病综合症，还有那个小孩手臂上我看到了紫癜，你们俩的症状指向同样的病因，金属中毒，确切讲是慢性汞中毒。我打赌你的牙齿已经开始脱落，制作掌灯童子时候暴露在空气中的水银会不间断变成汞蒸气，长时间接触就会造成慢性中毒，你需要治疗，否则
闭嘴。
什么叫掌灯童啊？
老子，把你手里的袋子扔地上，别耍花招，我枪里子弹足够你们每个人身上开三个洞。后退，往那边后退。
看这样子可能不太好，如果这家伙只是要逃跑，不必跟着我们，离得越远越好。这情势看来要杀人灭口。李一俊，当年动手的是我，你没必要把小辈都牵连进去。
你以为我是想报仇？要报仇我早就动手了，还轮到你活到今天？我告诉你，你配不上爷亲自动手，今儿个除了我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你想独吞这个灵？
哼，大哥果然懂我。族长今年快百岁了吧？邪灵的秘密只传族长，除了你我再无人懂怎么进来，所以乖乖的给我去死吧。
得了吧，我才懒得理你们之间的旧事，更别说那个小妮子的死活，反正我拿到了我要的东西啊，谁也别拦着。
李一俊见此眼睛一眯，伸手把枪口对准了豹子。荀可然左手迅速抓住李一俊握枪的手腕骨往下用力一折，枪掉在了地上，右手握住的解剖刀猛然下刺，正中李一俊的大腿根。
啊！荀可然！
荀可然猛推开捂着腿的李一俊，听到自己的名字愣了一秒，几乎是出于本能跳起来就往主墓室的门口跑了出去。被扎了一刀的李一俊像发了疯的狮子一样跳起来，扑至不远处地上的手枪，刚拿到手反身又被豹子一脚踢飞，两人在地上扭打起来。
豹子，抓活的，得带回去让族长处置他。
行了，晕过去了。叔叔，给个绳子，滚蛋。
好。 当心，豹子。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阴险啊。
大哥。
别叫我大哥。
把那串龙骨还给我，那是我儿子的东西。
从你动手杀了他之后，他就不再是你儿子。
李一季瞟了一眼李一俊手里的木板，打算等他走近就动手反攻。没想到李一俊根本不近身，直接从口袋里摸出一管东西，对着李一季方向喷出一阵水雾。李一季连退两步，捂住口鼻，还没反应过来，就觉得太阳穴被猛然一记敲中。
你妈，你是机器猫，身上带好几样武器。
荀可然觉得自己简直是来参加铁人三项越野活动的，已经不知道离上次吃东西过去多少个小时了。背上的冷汗与指尖的微微颤抖，是身体在提醒他低血糖快要犯了。但是奔跑的脚步却不能停。李一季关照过，一旦听到他叫自己名字，不要顾及别的，只管跑出去。他相信那两个人能对付一个君子，即使他曾杀人不止一个。穿过前墓室，奔过曾胆战心惊的魔道，经过放着石棺的陪葬墓室，脚下被什么石头一绊，荀可然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好痛啊，想哭，好饿，好累啊，好想要一个可靠的怀抱。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来受这么一遭罪啊？爬起来，荀可然，勇敢一点，勇敢一点。想想第一次解剖尸体的时候，第一次工作出现失误被师傅狠狠训斥的时候，去相亲被男方厌恶到你做这么恶心的工作怎么不早说的时候，我要勇敢一点，再等一下，有的是时间慢慢哭，不是现在。
荀可然抬头，从满是灰尘的泥土中站起身。荀可然努力着，迈腿继续往前跑。一只有紫电的幼小手臂在石道前的某个凤凰雕刻后的洞口里向他招手。
喂，豹子，该死，豹子，
哪个不要命的敢打老子的脸。哎呦，
你小子脑袋长那么硬干嘛？
耐打。哎，这什么地方啊？我去，这还是个坑点儿，这周围的墙壁还这么平整，我靠，君子把我们丢下来的。
这人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有过几次机会他可以杀我，他都下不了手。刚才看你晕着，我还担心他对你下杀手了。
叔叔，你什么时候发现？
我没发现他是李一俊，我知道君子很危险，因为他身上有火药味儿。你记得我们在陪葬墓里看到那个小鬼吗？
记得记得。
古代有一种陪葬方式非常诡异，叫做掌灯童子，就是选取不满12岁的童子，灌以麻药让他不能动弹，然后从头顶和脚下挖洞，从上往下灌入水银代替血液流达四肢，最后整个人的所有血管都能做到防腐，然后以水银粉撒遍全身，穿上华丽服饰，成为殉葬的摆设品。看到那一身衣服，我就猜着孩子可能是一个活着逃脱的掌灯童子。你记得那时候大家的反应？
你们仨追了过去？
是君子最先追了出去。那种情况下看到那个孩子，正常的反应都是害怕不知所措，他的反应是一声吼，然后追杀上去。因为他知道那孩子的来路，所以要抓紧机会灭口。就是那个时候，我肯定这人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他底细，怕他突然发力会伤及你和可可，所以打算忍到事情办完。
但是那丫头，
唉，可可他那话脱口而出，根本不先给我打招呼，我就怕现在这种情况。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哎，李老头，那个是在流水啊？
有股药味，包子起来，这水不能碰，我们得赶快上去。
妈的，那家伙把我们扔下来肯定是故意的。
他大概打开了什么机关， 放我们在这里等死。豹子，那个凸起的地方你能抓住往上爬吗？
我试试啊。呸！
豹子看准了石墙上某个凸起的石块，发力一跳扒在了上面，然后双脚靠摩擦力一点点蹭上墙。管口里的水流从小溪突变成猛流，喷薄而出。
该死，那凸起是个机关，这水里有股怪味。
李一季不知从哪里拿出两把薄如蝉翼的小刀，看准了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一刀下刺，刀面一半没入了石缝中，两手抓住刀片，用攀岩的方法一刀一固定，脚蹭着石缝往上爬。
靠，李老头，你怎么不早用这招？
喏，给你，刚才想偷懒来着。
脚下的水越涨越快，豹子努力把身子转移到李一季留下的刀柄上保持平衡，一把抽出刀往上几段猛力扎进石缝，连续几次之后，石坑的顶近在咫尺，但终究豹子用薄刀的手法没叔叔来的熟练，步子慢了些，脚下的水已经没过了脚踝，豹子突然觉得手上使不出力。
靠，没力气。
这水里有麻痹知觉的药物，一旦被水流淹上，就再也没力气往上逃脱出去。我爬上来了，来，豹子，把手给我。
李一季已然爬出了石坑，从顶上俯下身，一把抓住豹子正慢慢松开刀柄的手腕。水已经快淹没到膝盖，豹子整个人都正在失去控制力量的知觉。李一季抓着豹子百八十斤的身躯，被拖累着慢慢往下滑。水势越来越猛，脚下的水池黑悠悠，如同一滩墨汁，如果落下去又无力游泳，淹死在下面大概是唯一的结果。
老子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李老道，你他妈放手，老子才不要和你一起做鬼。
给我闭嘴。哎，小子，你回去必须减肥。
放屁，老子都是肌肉。
不减煮了吃。
寻可然猫着腰爬进那间左耳室，抬起眼的那一刻，一种彻骨冰凉的气息仿佛从皮肤里浸润了整个身子，并不是温度有所区别，而是空气中布满的血腥味，比解剖尸体的法医室更浓烈。穿着花衣服的孩子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去了，但眼前的一切让寻可然已经无暇思考其他事情。
寻可然站在那里，眼神扫过一个个被制作成标本的孩子，觉得自己之前所有的委屈都是矫情。
青色的脸，紧闭的眼睑，穿着繁华的古代礼服，身高还不及我的胸口，冰冷无息。这就是那些可怜的被制作成标本的孩子们呢。颈动脉早已停止了跳动，这么长长的一排，每个都斜摆在这里造型独特的木架子上，早就僵硬了。比起他们，我之前所有的委屈还真是矫情。怎么会有人为了钱把那些活蹦乱跳的孩子 就这样生生做成了标本？要有多扭曲才会购买这种收藏品？生命在这些人的眼里到底算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算。这么多年来，我见了多少的遗体，多少次杀心盛起只是为了一时无聊透顶的争执，多少人对熟识的朋友下刀只是出于纯粹的嫉妒，更有些伤害毫无理由可言，但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人性到底是什么？人类也许真的应该被灭绝，有哪种生物比我们更残忍的？
耳室走到底，血气更浓，寻可然看到一根木桩，脚下是一个近方形的深坑，血腥的恶臭扑面而来， 他呆呆地站在墓穴上方，看着下面漆黑肮脏的无痕和一个深不见底的圆洞。这里应该是制作这些殉葬孩子的地方，把他们挂在木桩上，任由血液慢慢滴下，汇拢到圆洞口边，涓涓消失。
很壮观是不是？其实我一直在想，除了我还会有谁能看到这一片杰作？不可能是那群肥脑油肠的投资人，也肯定不会是一些啥都不懂的警察。嘿嘿，人算总不如天算。
抱歉，我只看到谋杀和你额头上写着的丧尽天良。
谋杀？我把买来的商品做成标本算什么谋杀？
他们是人，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不是商品。
错。你看左边这个小子，瞎子，他爹拿到我给了1000块钱的时候笑得嘴都合不拢。我亲眼看着他一遍遍地数那10张钱，一边数一边口水流出来都没发觉。孩子我带走去干什么？他一点都不在乎啊。还有这个女孩，生下来发高烧，脑子烧坏了，全村叫她智障，娘跑了，爹觉得把智障孩子卖了换点钱足够买个媳妇再生几个儿子，多划算。还有这几个女娃，500块一个，连句讨价还价都没有，爹妈还千恩万谢我。我丧尽天良，我谋杀，我那是在帮他们解决困难。
别告诉我你真的以为是在帮别人。
你又错了，我可没决定谁他妈死在这里，他们的爹妈才是生了他们又杀他们的凶手。从把这些娃交到我手里换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死了，我不过是处理一下自己的商品，包装一下，低买高卖，有什么错呀？
你简直残忍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你可以杀了我，或者和我做个交易，反正毫无退路，也绝不能死在这里，不如和魔鬼做个交易，看我怎么把你拉下自以为是的神坛。
交易？你有什么好值得我去换的？
我能通过那条魔道，否则你只有3天，魔道依旧会封闭，你自己走不过去。
你肯乖乖跟我？
不肯，但是我当然也不想死在这里，而且我也想再进去一次，其他的我都不要。我喜欢收集古代尸体，我要那个棺材里的尸体。
这小丫头来历不明，一旦出了墓难免夜长梦多。
当然，决定权在你，可别等你发现3天的时间根本不够运光那里所有的东西时才后悔杀了我，那我可真冤。希望那个孩子已经离开了，虽然我现在根本顾不上他。
哼，行啊，我还从来没和女人搭档过呢，你先走，我随后。
总之等出了墓。
寻可然还没来得及反应，突然感到眼角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还没反应过来，那个小小的个子已然扑上了李怡君。只听得李怡君一声惨叫，反手狠命一甩，穿着金丝花衣服的娇小身躯被反弹上了墓室墙壁。
不要！
你说什么？
如果现在和李怡君摆明了立场，还能不能活着出去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活不了多久，这孩子重金属中毒已经很厉害，你看他的牙齿已经有2个脱落了，慢性汞中毒的典型症状，就算把他扔在这里也活不了多久。
哼，算给你这个面子，你走前面。
寻可然看了一眼地上的孩子，咬咬牙走出了左耳室。走出墓比想象中的更费力，身边跟着一个土性的响尾蛇，还要注意按部就班走着李一俊来时的路，时刻提防走错道。如果误中来时没有接触的墓道机关，首当其冲的自然还是被逼走在前面的李一俊。两人一路都没有说话。
有没有什么能奇袭李一俊的方法？可是我的体力已经快耗尽了，如果在深山动手，恐怕一旦失手必定被灭口。如果我死在这个无人所知的地方， 爸妈一定会耗费余生寻找我的尸体，我不能这么拼死一搏。都怪我，是我弄砸了，我应该和叔叔商量好再做决定，不该贸然出口才造成现在的局面。我不相信那个老狐狸会就此逝去，我不相信。
快走。
我们去哪儿啊？我快走不动了。
哼，没用的东西，往前走，不许停。你学医的？
是。
水银中毒，解药是什么？
难怪李一俊没有杀我，原本就觉得不对劲。李一俊谨慎又残忍，怎么会被我几句话就留了我的性命？原来他也在害怕。之前提到他慢性汞中毒，还说过他肾功能衰竭的事儿，他一定自己也有所察觉。钱来财去，说到底，不过也要有命去花。慢性中毒，及时的话是可以解毒的。
直接说解药。
我还在读医学院，药的名字教科书上写着，我没背下来。
哼，读的什么狗屎书？
哼，等着，我不信邪，不信没有机会让你受到你该受的。但是你得动作快，慢性金属中毒初期反应很慢，到后来病情会越发越猛。如果你不及时……
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会带你去医院？
你自己去医院，打算怎么解释自己的病因？
我不会去看医生，需要什么药，我给你有电脑网络的地方，你去查，我去买。当然，得先把你舌头割了，然后找个地方关起来。
我不是你的商品。
你当然不是，你只是个工具而已。考虑清楚，惹火我，或者不配合的后果。